所以那时候我从那个接案模特转实况组的时候，我是将近快两年没有收入。
欢迎光临乔西咖啡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 Chelsea， 这里是一间声音咖啡厅，分享各行各业的职涯访谈，还有不同领域的斜杠故事，以及轻松闲聊的爆米花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来阅读一位听众的留言，他是在第109集创业前先听这一集你不该为创业受的苦那一集下面留言的。他提到很棒的分享，我也觉得创业真的很不容易，要非常的坚持，谢谢你的留言。那这一集呢，其实聊了很多关于创业前，然后创业中，然后创业后你应该要注意的法律问题。那如果有喜欢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可以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或者是来我的 Instagram IMCHELSEACOM 来跟我聊聊。那这周的咖啡沙龙呢，邀请到在 YouTube 上面拥有将近30万订阅的知名实况主 Sandy 卡卡，以及同场加映的姐姐跟姐夫。那他们呢，除了是电玩实况主之外呢，也是 YouTuber。 那今天的主题呢，除了是我自己对于这个产业感到好奇之外呢，也很想要跟 Sandy 聊聊看作为电竞实况主的职涯故事，还有他是怎么样多角化的经营自媒体的。那很有趣的是呢，他从电竞产业跨足到食品业，那跨幅很大以外呢，我也很好奇他经营自媒体啊，或者是品牌联名开发的心得跟过程，让我们来一起欢迎他们。今天呢，邀请到在 YouTube 上有将近30万订阅的知名电玩实况主 Sandy， 然后还有他的姐姐跟姐夫一起来节目上。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想要请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那由 Sandy 先开始好了。
嗨，大家好，我是 Sandy， 耶、yeah, ！我就是有在经营游戏实况 YouTube 频道，多平台经营的。
你认识你自己吗？
因为我不知道，我怕我连抖音啊、你脸书啊，这个各个平台都要讲出来。对，就是我是 Sandy， 谢谢大家。
那姐姐跟姐夫的话，如果你们要一起介绍还是想
要？好啊，
我是杨，
对，然后我是 TT。
对，然后我个人是踏入 YouTube 圈，开始收集玩具啊什么的。
对
对，阿妮，
我是一位母亲。
好，
那你旁边也是位父亲啊？
对，我再怎么说也是一位父亲。
对，
那你们有开自己的玩具店？
对，我们开一家自己玩具店。
它其实算是工作室，因为我们东西真的太多。然后是我们朋友建议我们，他说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干脆用个工作室，人家可以来看，不用自己按爽。
因为我们就是买了一大堆，因为我们有一个频道，有一个那个小节目就是玩具开箱，然后我们就是会固定买很多玩具，
对对对，
可是因为摆到家里没地方摆，想说那
对对对
在家自己爽，那大不大家一起给大家看，
那感觉蛮幸福的这个工作。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集结在一起，
这样子。
而且玩具店也是他们的梦想啊。
对啊，这是我们大学的梦想，应该是所有玩具人的梦想。
就是有一个地方，然后你可以被玩具围绕，然后有人可以来跟你聊天，然后懂这些玩具的，我觉得这样很好。
对，那我们之后我们现在是开台北的一间，可是之后明年会开在南部也会再开一间。
哦，因为玩具太满了是这样。
因为他们回南部回高雄。
高雄，高雄，所以三四月的时候高雄一样会再开一间一样的东西。
好，那就是我们这边有就是 Sandy 就电竞实况组，然后还有姐姐跟姐夫就经营自己的玩具店，然后同时你们就一起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嘛。然后想要问一下说，从那么我们先从姐姐跟姐夫这边开始好了，你们是怎么样会想要跟 Sandy 一起经营这个 YouTube 频道，然后还有就是一直到现在你们有自己的工作室啊，然后玩具店啊等等，你们以前是在做什么的？
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是在就是我们在那个公司工作，我们自己在公司工作，我们一直都还是在公司工作。然后是因为我妹她自己一个人在台北，然后她想要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她，她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多元化，所以我们就上来台北，我们就从 YouTube 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
哦，所以从频道刚开始经营的时候，
对，
就是跟姐姐一起，
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只有
她是史上最多元化的女人了。
对，
我就发现
只要网络什么我都有涉猎一点。就是我开始是游戏实况起家，那个游戏实况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处理，可是一开始拍 YouTube 频道之后发现一个人好像做不到什么，然后那时候知道他们两个很会拍摄，对相机那些比较有研究，然后我家人就是我爸就说，好，那你们就上台北去帮山，然后他们两个
对对对
就真的上来帮我。然后可能那时候你们是对 YouTube 也觉得还蛮好玩的。
那时候我是幕后，然后婷是在旁边辅助你的。
对对对，因为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架相机在拍，然后我第一次拍 YouTube 有点尴尬，然后他们两个加进来之后，他就是负责用相机跟一些后置，然后婷就是在旁边画外音跟我对话那种感觉，这是我们第一部影片。然后之后开始慢慢的他们就慢慢一个一个加进来，然后变成频道全部都是我们三个一起的影片，这样
就有一个微型的家庭企业的分
队。对对对对，家庭企业。
可是因为我们有自己想要拍的东西，可是我们的主频道观众很多人不喜欢，是到时候我们就 是
没有，不是不喜欢，是观众多了，口味多了
啊，口味很重了。
对，口味多了，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口味就分开了，再分成两边，就是一边就是我们的副频道，就是养眼的体体，就是专门在讲我们的日常，
对，所有我们的自己的私生
活，算日记的概念，去记录、
哦、生活记录。
对，然后 Cindy 的脑洞是拍那个谈话性节目的东西，
就是做一些主频道完全都不会有，比较跟人跟其他网红可以有更多强烈互动的一些影片。
嗯，然后或者是介绍游戏的，对不对？因为
游戏的话是完全就是开在
Twitch这个游戏频道，
但是游戏精华就是、啊、对，游戏精华频道就把那个游戏 Twitch 开的实况剪成精华放在频道上，这样子。
嗯嗯，
对。
可是那 Sandy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产业，或者是说哎、欸、你怎么会从就是学生时期，因为我刚刚有跟小正聊，就是其实你从学生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有在接触这一块、嗯、你那时候是因为自己很喜欢游戏吗？
对，其实我们家族从小到大，我们表兄弟姐妹都玩在一起，然后大家那时候都只有七八个小孩，可是只有一台电脑，然后一台游戏主机，
对对对，
或是一个游戏机这样，所以大家就要想办法玩，你要玩的很久，你实力就要增强，
对，你要超强，不然你输了你死人就下去。
对，所以大家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练的电玩技术，因为你要撑很久你才能玩的久，然后可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全部人都喜欢玩游戏，就是我爸他们也会带我们去一些游乐场所玩游戏，然后一直到长大这样子。然后会加入这个产业是因为那时候看到有一个叫麦卡贝的一个网络直播节目频道，他在争主持人，然后想说哎，游戏耶，那我去自我介绍好了，那我就把我从小到大的游戏经历打成一个履历表，这样就我玩过什么，然后打成履历表之后去应征，就那制作人就说那你今天来面试，然后我就好，我就从高雄上台北去面试，然后面试第一天就说那你就上节目，我就立刻，然后立刻叫我上那时候卤蛋的节目，卤蛋是一个很知名的实况组，叫什么什么名人堂哦，忘记了。然后第一次上就直接上节目，然后就有点紧张，但是因为是游戏，所以还是就玩游戏玩得蛮开心。然后从那次之后就开始踏入游戏圈。然后那时候他们卤蛋啊、六探他们都已经在当实况组，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哎、原来玩游戏还可以跟别人分享，因为这是很酷的事情。原本只能跟你家人旁边分享，可是你居然可以跟网络的人分享。”我说：“那我也要用。”然后就开始进入 Twitch 游戏实况组的行列。
哦，所以我这样听起来感觉是你这有爱玩游戏的基因是在家族里面的。
对
对对对，
感觉你们都还蛮热爱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们要说就是不管是单机游戏一起玩竞争，然后或是网络游戏一起练等一起玩这样子。
对，
都是一起耶，
我们全部都是一起玩的啊。
对啊，
因为之后有又杨出现之后，因为杨你们是大学认识的，杨也是跟我们一起玩游戏这样子。
刚好真的是一起玩，
可是我玩是我是属于氪金型的，
对对 对, 對，
就是一直就是丢钱这样，
因为你
因为杨他有个主旨，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最强，
对，我只想当最强那个，所以
这种就很适合我们家。
可是他属于花时间下去弄的那一种人，
对 对,
對，可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在那边弄，所以我就用钱去追赶他们的进度。
我们家每一个人胜负欲都超强的，他刚好可以加入我。
对，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玩、我们连那种尾牙的游戏胜负欲都很强。
所以如果就是不太会打游戏，就是比较难这样子。
那我们家可能会很无聊。
对，
我之前跟你们家一起玩那个 RO 啊，《仙境传说》的时候，
哦，对，
拼了三个月，全部一起爆肝，
全家族的人都玩，超夸张的。而且其实我们
打到天亮的那一种。
我们那时候上玩 RO 的时候，刚好也是接着我们要上台北，跟你一起办 YouTube 做 YouTube 的事情。
对对对。
那时候玩 RO 打王老大半，然后杨说：“好，我们决定我们要上台北。”然后我们就把电脑主机线全部拔掉、然后全部我们就是全部寄上来，因为我们怕行李箱而已。我们就到台北继续玩 RO， 继续玩网络游戏，然后一直到我们现在在做 YouTube 到现在。
对
对，哇，就是有游戏开启了一系列的旅程这样子。
是，
那我想问 Sandy， 你这样子就是从大学，然后等于说你就一直在做实况组，然后又经营 YouTube 吧、
对，
你觉得就是在身为实况组，或者是说除了可以就是在工作上面一直玩游戏很开心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附加你觉得特别开心的事？
附加应该是我可以 我时间很弹性，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嗯，因为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我算是没有坐过办公室，我没有当过上班族那种感觉的。嗯，因为我以前大学实况组之前是在做那种接案的模特，也是接案子的，所以然后当了实况组之后你还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间可以自己控制，很弹性，我觉得这是我最最最最开心的事情。而且因为这样子我才能之后很快的去加入 YouTube 频道，嗯，然后再开别的像抖音之类的，对对对，我就可以开始多角化经营，都可以很自由，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棒的事情。
我觉得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们都可以抢先知道心理游戏，这是有开心吗？
欸，可是其实这个因为现在资讯真的很发达，
对对对，
其实任何人只要查一下就可以知道什么游戏快出了他们，可是我们的确是可以有些可以抢先玩，嗯，可是抢先玩你也找不到哪去，顶多找个三天或一个礼拜而已，
就是抢先感比较少，
对，所以其实差不多，所以主要是我觉得很自由。
嗯，那你们会有不适应吗？或者是就是在身为就是有点像是已经是公众人物的这样的身份。
我记得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因为那时候杨在幕后然后挺厉害，他们就要不习惯被认出来或是走到幕前的感觉。
我觉得我 最不习惯是大家都叫，因为我在荧幕面前大家都叫我姐夫嘛，所以每个都叫姐夫。
他的弟妹很多
他奇怪怎么都姐夫，我怎么都弟妹。
因为其实他在开实况前就是后面有段时间我们都会跟他一起玩那个 party game，然后那时候就有时候会被人家认出来，或者是你的那个 IG 会被就人家会跟你聊天。
对，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还蛮，我们跟杨其实都还蛮不习惯的，觉得哎，就是
你说装手吗？
也不是装手，也不是装手，就是你看像在路上被认出来的时候你会吓一大跳。
对啊，本来就奇怪你怎么认识我不认识你那种感觉。
对，就会觉得对啊 ，Hello， 这样就觉得说有点习惯，而且也大家私讯跟我聊天，我每天开 IG 私讯，大家都跟我聊天，我也跟大家聊天，很开心，
就是还蛮习惯这种把跟大家当朋友。
后期习惯就是比如说路上在跟聊天聊一聊，然后就你已经可以练成就是你可以跟陌生人聊天的等级。
哦，所以也很习惯大家叫你姐夫了的。
现在好像比较少，但是看大家叫你娘。
说老的那种观众还会叫娘。
哦，
对，
就可以用这个来分辨你是老观众还是
年纪。
好，那你们觉得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 KOL 他们都会有跨界经营嘛？比方说有自己的饼干啊，有自己的面啊什么的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觉得就是就是他们大多数是可能跟他们自己现在经营的可能就是美食什么有关系，但你们是做了一件我觉得还蛮酷的事情，你们算是在做电玩实况组嘛，但是你们有点跨界，然后你们就推出了一个，就想说来让你们自己讲一下，就是你们接下来想要推出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品牌，然后还有为什么你们想要推这个产品。
对，我们就是突然就蹦出了一个包子。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很酷。对对对对，
其实包子那时候我们讨论了很久，可是因为因为现在出产品的 KOL 太多了，然后我们想要有比较特别一点的，然后主要又是我爱吃的，我想来想去，因为我讲都是一些炸物啊或者甜点，可是那真的太多了，然后我就突然说我喜欢吃包子馒头，然后他们说好像可以耶，因为包子其实它对现在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宵夜零食或是早餐，那我觉得它其实蛮多元的，它不只是一个小吃，它可以当也是要正餐或是什么充饥用，它有很多功能，然后重点是因为我喜欢吃
它白胖胖，
对，因为它白白胖胖的，然后所以我们就决定好那就做包子，就这么简单就决定了。对，
所以那还有另外一些原因是比方说比较就是大家长时间打游戏然后很方便嘛，或者是什么？
哦，对，这个也其实也是有列入考量里面，因为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就说那我们要做一个可以充饥然后方便然后、就是、
口味又特别，
对，然后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料理，你可能只要加热一下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东西。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即食食品真的太多种，那我们就说包子也可以，而且不一定要蒸，它也可以用微波的方式，就是它其实是很方便，所以我们就好那就是包子了。
对，
主要是打电动打完的时候等很久，你就可以去微波两分钟回来可以边吃边等王这样子。
但是你们确定这个包子的这个品项之后，其实应该还是会历经比方说要决定口味啊，然后或者是做整体的呈现怎么样跟你们的频道结合啊这一些的，你们中间的过程你们是怎么样讨论，然后还有说怎么确定说你们是卖 这个韩式的这个口味这样？
因为那时候包子其实里面内馅很多种，台湾什么甜的啊，什么咸的辣都有。然后最后是因为我们三个都很喜欢吃韩国料理、韩式料理，尤其是韩式炸鸡。
韩式炸鸡我们的最爱，
尤其是那个羊超会吃韩式炸鸡那个酱的口味，因为羊他很会那个，
我们叫他韩式炸鸡博士。
对，
那我想问一下，最推荐的是哪一间？
起家鸡。
喂喂喂！对，然后之后我们就好，那我们就决定研发一个韩式。然后我们调查之后发现市面上真的没有韩式炸鸡口味的包子，就很特别。然后我就决定去做那个包子，那口味大概就这样定下来。然后包子大家想说跟我们到底有什么连结，其实是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个，因为我平常喜欢抽一番赏，然后就可以用一个惊喜盒的概念。就是吃包子你还可以就是有一种，因为我们有准备一些
边吃边玩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有做一些那种一番赏的小卡，所以大家拿到说就很像拿到一个模型玩，你打开这个包子里面还有一个小可以抽一番赏的小卡那种概念，我们就由这个去做。所以然后现在就做起来我觉得蛮可爱，大家收到的时候都觉得很可爱。
对、啊，而且因为包子本身，因为我们就是不想要像以前就是比较 local
那种，
就是肉碎肉的。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是块状的鸡，所以人家吃到的时候也是另外一种，觉得哇靠，超酷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就是块状肉，然后它也不是碎肉。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盒子，我们从盒子到包子到签子，我们就是一直都可以有大家就是打开来那种感觉，
所以从
非常符合
这几个环节，就是你们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做这样，所以你们算是第一次一起做这个产品吗？
我们以前有做过衣服。
哦、oh, ，
对对，可是食物的话也是第一次，
真的第一次。
因为我觉得食物牵涉的层面好像蛮广的，就是从你们三个都要喜欢这口味，然后到你们三个可能都要对于这个包装很满意，这样
一个人就算了，要三个人讨论，要过三关，
所以这个口味是你们三个就是吃的时候都觉得 OK 的这种。
对，他已经好像校正了很久嘛。
对，校正超久，不管是鸡肉没有油脂，因为我们
追求的肉要咬就会喷汁，
我们要超刁的，就那个肉如果你很干你就干脆不要，就塞卫生纸，我们就觉得不行，那咬树皮不行，然后就是要弄到一个极致。所以这个包子真的生很久很久。
嗯，
而且我觉得美术方面外盒方面其实蛮快，因为他们两个就是设计相关类型的、哦、所以我其实有点就是让他们决定，只要他们 OK 我就都 OK。
这算是家族企业的支线产业，这样。
对对对，微支线，小
支
线。
对。
可是我好奇，就是你们三个都会，因为三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意见嘛？那你们有没有就为了某一些事情，或者是意见不太一样那种
时候？超级吵架的，一开始。
对对对，会有。
是我们两个，
是羊跟三，因为我是因为我看到我妹，我已经太知道她的尿性，所以我完全不会跟她吵架。我就是觉得我就是可以顺着她的毛摸。可是羊不一样，羊她没有跟三一起工作过，所以她会不太知道到底什么是他的点，什么是不是他的点。然后我妹她又是她也是点很多的人，然后洋洋也不知道，一天到晚就往她的地雷踩，两个人吵到那个爆炸，
就是也没有到吵到爆炸，可是我们只要我们
屁耶那天
小小不愉快，可是我
你怕我讲是不是？
哪一天啊？
哪一天你讲？
就有一次那个某一个厂商要拍一个那个音响，然后结果就是时间，我妹对时间是非常非常。就是他就是要精准的时间，然后可是羊已经跟我在一起久，我就是随机应变，对，
比较随性这样。
对，然后就是可能我们约好要拍一个片的时间，然后结果羊就忘了，因为我忘了。结果三他们两个就在你家大门口下面，羊说：“不，你要去载你嘛。”然后三说：“不用，不用了，你先不要载我。
哦”这
多久以前了？
你们刚开始合作就吵爆。
我们刚开始合作真的很容易有争吵，因为我们两个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婷因为很了解他，他也很了解我，可是我们两个互相不太了解，所以很常会有争执。然后婷就变成是
我就是一个羊粉
桥梁，中间桥梁。那
我们以前我们还没有共事的时候，我们以前就是平常就讲干话而已。
对
对,
對、
可是工作之后我们两个就变不一样的状态，因为我就是像刚婷说我很要求时间，就是我就是很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吧，你跟厂商合作吧。
他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个性，可是羊他就跟我在一起，他也是可以随机应变，就是他没有要跟你萝卜坑。
嗯，
可是我觉得
你要一个坑我就亲自挖一个坑。
没有，我现在要个坑马上挖。
对，然后那时候有几次也是我吵到我哭这样，可是我们就是因为要工作很快就和好，可是几次下来之后到最近这已经很少，不太会，
这两年都没有了吧，
不太会有吵架，顶多就是
废话嘛，因为有我啊。
哦，对，都他
没有，不是有他、
有小珍
现在小珍有我们经纪人小珍在，
以前只有我很辛苦，而且有小珍哦好轻松哦，
就是对，
我们这稍微 看到小镇在看那些火花，他就会马上把那个奶桶
就是浇熄这样子。
对，嗯，对。可是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大家还是感情很好，所以也不会再往死里吵很。可是他就是有一点不愉快，就很快就会消失了，这样是吧？
对，
是吧？
有没有人记在心里呢？
我们吵完了，然后就隔没几天，你就去吃个大餐，
哦，就忘记了这样。
然后就是家人啊，总不可能就是真的是有仇恨吧？
对，因为我们是家人、啊。
嗯嗯嗯。那在开发产品这上面，你们也会吵吗？
没有、欸，我们全程就交给他来处理，交给婷来处理。
对对对。
哦，那我也想要问说，在开发产品上面，就是除了你刚刚讲到这种口味啊、包装啊什么，你有没有你自己想要做出的一些东西，你特别看重的，比方说外形或者是什么？
我们特别看重的应该是那个包，
那个肉，鸡肉一定要水。
对，然后还有包着不能皮不能烂，它
要 Q
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包装要跟产品的一些故事要符合我们频道电玩，因为我们都喜欢电动，所以我们特别做8bit像素风格。然后让整个盒子设计都很像在玩玩具、嗯、开模型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是我们唯一的 我唯一比较要求的地方，我希望可以很可爱很开心。
嗯，那推出之后就是你们的观众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你们觉得特别好玩的，或者是真可以有注意到你们这些小巧思？
我觉得他们发现，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有放一个预手，有些前几个有预手、哦、然后预手里面都是我们自己装一个水晶亲手装的，他们有收到的时候都会密我们感谢，就是他们说到觉得很惊喜，
他们还带着去抽一班长，我觉得这还蛮可爱的
哦。
对，
因为我们蛮欧的，欧气很就是很
运气很好，
蛮好的
哦。这个是一个就是特别名词嘛，就是、嗯、
对。
对，所以然后大家就会带着我们那个东西去抽一番赏，然后就哎，不知道有没有很欧，没有
欧到的时候就会回传，没有欧到的时候就不会有消息。
他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是吸他们欧气，然后再回馈到我们身上？
你以为你这放什么巫术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但因为这个产品算是说你们三个然后去找其他品牌开发的，那除了你们三个自己会有你们自己坚持的点以外，你觉得在品牌开发这一块，或者是说你们是从就是 YouTuber 这样子的身份然后要寻找品牌做联名的时候，你觉得在这块有没有什么一些挑战？
我其实觉得这挑战蛮大的，因为你要虽然说我们是 YouTuber， 可是要再跨到另外一个圈的时候是全新的，他那些人不一定全然认识你，然后你要做这个东西你也可能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好好有效去跟他们沟通，是这个东西是可以生出来的，因为你同样要对方可以有跟我们一样达到共识，你总不能说哎、欸，我是 YouTuber 不来做个包子，然后人就想说哦好做包子，所以我觉得这没可能，所以这个中间你要很多很多的这种
沟通。
我觉得蛮幸运是我们找到一个老字号的品牌，然后原本想说老字号品牌然后很挫，怕他们不知道年轻人在搞什么东西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之后就发现、欸、他们就是有年轻的老板刚好就是可以跟我们接洽。
你说被我骂哪一个？
不是啦没有，我们好不好，我们像朋友很简
他刚才打给我说哎、欸，你怎么最近没打给我
对，我们像朋友一样都很好，然后刚好是年轻人，所以就在谈的过程中其实还
真的是因为有他，
对，还算顺利，因为他就也很懂 YouTube 圈，所以他可能就说服、哦、他去说服他爸这样子。
还是他也是、
欸、他很辛苦哎、欸，他跟他爸，
那等于是你的角色这样。
对他超辛苦的，他要跟他爸，他说他跟他爸吵架吵的不行，因为他们就是老字号，就是
坚持原味，
就是、
对他们那是比较古的那种风格。可是新的在新媒体，然后你要在网上行销，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一样新世界。然后他跟他爸吵很久，然后他跟他爸话说。我今年这就是我会做的怎样怎样的，他爸说随便你啊，连个那样子，然后他爸说哎、欸、
你们很知道内幕哎、欸、
他常打给我，然后他就说哎、欸、你们真的又弄好又好吃，不然找我们家牌子我会被杀掉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蛮幸运，刚好遇到一个也懂我们的一个年轻人老板，然后粉丝那边回馈也还蛮不错，因为他其实包子对一般的我们这个年龄层粉丝来说会好像是一个比较老的东西，
对，
然后其实他们也吓到哎、嗯欸、怎么会有人做包子、嗯、然后可是他们吃完之后，很多人包括我们同行 KOL 我们都有寄公安品或是回馈，他们都说哎、欸、超好吃，因为大家包子印象应该就是 Seven 的包子吧，
对，就是那样
对，然后可是他们发现它真的很不一样，像外皮很 Q 弹啊，然后内馅不会太湿什么太干之类的，然后就变成全部年轻人都很接受，然后觉得很棒、
嗯、所以算是你们在就是拓展不一样支线一个蛮有趣而且就是算蛮成功的一个尝试，
算是成功，因为真的大家反应还蛮好的、嗯、
对对对、嗯、
那你们觉得说就是自媒体就是开发产品啊，或者是说你们还有经营自己的玩具店啊等等的，你们在就决定说你们要 往一个新的直线前进的时候，你们主要会先考虑什么？
我喜欢
哦，喜欢很重要，
就是想要做，
嗯嗯，
好像做所有都是我们喜欢，
对，
我都是喜欢才去做啊，
不是因为想赚钱或者想要干嘛，只是因为想要做，喜欢，有兴趣，
对，
去尝试。
所以你们会觉得其他可能就是也是相同属性，或者是他们可能经营不一样属性的自媒体，因为我觉得会想问这一题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触角还蛮多元的，而且是很广的，然后会让大家想说你怎么会就是这样子跳来跳跳跳这样的这种感觉。那除了是喜欢之外，你们还会评估其他的什么层面吗？或者是说会不会去担心说如果出这个东西然后我的观众不喜欢怎么办啊等等的。
可是我觉得做 YouTube 就是要这样，你没有办法知道观众会不会喜欢，你就是做了才知道。
嗯，
对
嗯，
所以我们喜欢什么事情，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去做就对。但我们还是会评估一下风险，不是说什么如果要做一个很大的投资，全部钱投下去，不是。我们还是会用一个我们觉得蛮安全的一个，像是其实玩具店也是他们从小的梦想，我们也是从玩具开箱之后就来接触，所以也不会跳太多。那食物包子的话，其实也跟我们家的那个工作蛮有关系，然后我们也喜欢吃，然后因为我们频道也有拍过很多美食的影片，然后回想都很不错，我们也是觉得好像还 OK， 没有太突兀，所以我们才去做，还是会稍微评估一下，但是还是主要是喜欢有兴趣为主。
我们不能太跳啊，对啊，
对啊，不能太跳，不然像我们去突然去修车这样，他可以修车他可以修车对，
这也蛮酷的。所以我有看到说，就是姐姐跟姐夫之后就要回到高雄嘛。
对，
那未来你们的频道的主题会有什么样新的主题，或者是其他不一样的题材？
这个我们其实有讨论过，我们
高雄的东西可能会多介绍一些。
对，因为既然我们是高雄，我们也是高雄人，他不可能不回高雄嘛。那我们可以多开发一些高雄的，
对，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先去吃好吃的东西，然后等他们下来以后，我们再一起去拍这个东西介绍给大家之类的。
嗯，
对，
就是你们还是会有合体这样，然后整体还是持续经营实况这样。
对，我游戏实况到现在都还没断，都还在持续经营。
我比较好奇一点，就是因为 Sandy 其实算经营游戏实况很久了嘛，那你中间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很倦怠的时候？
倦怠还好，可是有一个，
没有，你有倦怠
有吗？
你礼拜天的中午就会觉得说，哦，晚上要开台，
应该是偶尔好不好？
大家都听到他的心声了。
我是我觉得我还是蛮开心可以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觉得真的很自由。那时候就他们还没上来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家用。其实我可以一个礼拜完全不用出门，就是吃完东西之后开实况，开完实况之后睡觉，大概是这种概念。可是我觉得我有做错一个决定过，这个也不算倦怠，就是做错一个决定，就是那时候刚经营 YouTube 频道，然后我想要好好冲 YouTube 频道，我就把实况放着不经营，大概一年多快两年，
那很蛮久的耶，
很久，然后就都没有开，我就想要那时候好好做 YouTube 频道，然后之后就 YouTube 频道开始慢慢稳了之后，就觉得啊，我要回去开实况，我还是喜欢玩游戏，然后回去开实况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一个东西，网络东西，如果你那么久没进，
大家会忘记。
可是还是有很多老观众在，我就觉得
很
感动。可是当然还是会下降蛮多的，只是我现在完全就是为那些老观众在开实况这样子。
嗯，
对，我是觉得没有到倦怠期，顶多会觉得啊，工作接那么多有点累，但是又觉得很充实很满足。因为我们这种接案子的人，如果案子不多你会紧张，啊，多了的确会有点忙，但是也蛮开心的。
嗯，你那时候想转战 YouTube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那时候
我好像是我家人转的，我们在你爸妈车上这样吃。
对，可是最早其实是九妹，那时候九妹也是实况组
啊，对对对对。
然后他先跳 YouTube 了，然后他跳完 YouTube 大概一年之后，他就因为九妹很热心，他就一直叫其他，因为我们都
实况组，
我们都认识，他说你们快点来 YouTube 很好玩。然后之后是杰林，他也先跳过去，他跳了大概半年之后，我也觉得好像可以，可是又不敢。可是这时候他们就被我爸派上来了。我就觉得好，那我敢了。
爸爸是推动一
步，
我要来试看看。
然后就上去，我就上来了。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就是你那时候在经营 YouTube， 那肯定会有就比较符合 YouTube 观众这种题材。那你怎么样从你过去的经验，然后就是一直就是可能放到 YouTube 上面，然后确定说你就是要拍这些东西，然后你可能也喜欢这样。
初期的话就是因为那时候开箱很红，所以他只做开箱，
哦，对对对。
可是现在的话就是大家会去看网络上有什么题材，看到什么新的东西，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
跟时事啊，
对，跟时事。可是我们又也不太算时事，
应该说我们刚开始经营之后是走时事类的，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到真的很喜欢这种东西，
对，
所以我们最后是决定就是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比如 说扭蛋啊一番赏那些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私底下去做的事情，
然后玩具那一些的。所以其实我们频道有一点点算小众，是因为我们做的范围就是那几个玩具模型。
虽然拍实是真的会病病叫，真的是没错，可是
是病病。
我们以前是拍实是病病叫，
对，以前我们是像现在实是出什么什么新闻谁怎样，我们就立刻开始学，然后立刻开始拍。可是其实那不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后来就算，因为如果你这东西要做长久的话，我觉得我们我因为我们三个都觉得讨论之后觉得这不适合我们，我们就说好吧，那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做得开心的、
啊。对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最流行是百元机，然后我们是靠我们是百元机开始打响一些名气出来，然后开始就是跑，比如说哦哪个电影院有什么东西，我们就去那个地方去拍这个东西。
哦，
那到后期我们觉得
这个真的会累，就是一个如果你硬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真的会感觉到疲倦。
我想到很搞笑，因为那时候也很流行，就是一人分饰多角演情境剧。就是那时候因为这群人的关系嘛，
对对对，
情境剧那时候很流行，我们也有试过演情境剧，
可是演得很烂，
超烂，然后看起来超尴尬。
对，
好尬，那影片好尬
了。然后尬就算了，还是我自己剪回去
更尬
更尬，我要剪得有趣。
对，那我们就觉得我们真的不要硬要去跟那些东西，因为真的不适合我们，只要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了，然后就渐渐找到我们自己的步调这样。
欸，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们之间或者是说你们三个的一种过渡期耶。
嗯，
就是从一开始可能大家，我觉得会不会是所有可能大家想要经营这块，他们都会想要抓住一个点，所以让频道赶快冲上去。
哦，对啊，
可是到后面是不是就会发现说还是要像你们所说，
终于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才可以做长久啊。
嗯，而且观众一定看得出来你有没有真的很投入，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像小短剧那时候观众都说什么吗？
他们觉得我们闹，我就觉得，
对，他们觉得
我觉得有点买单呢。
他们觉得很好笑，
他们觉得我们演得很烂，他们觉得很好笑，
烂到笑，
对，很废啊。
对，可是他们
废，
其实
我还去地下室，我还穿了个全白的紧身衣在地下室走来走去。
对，他在地下室下，我就做那种很综艺类的东西。可是我们真的不太适合那样，虽然观众看得蛮开心，但是没关系，下次好了，以后有机会
有机会，
对对，以后机会很难。
观众应该是比较喜欢你们日常的互动
吧。对 对,
對，我觉得在就是看我看你们频道啊，或者是说可能像今天这样子跟你们聊，就觉得日常互动已经蛮好笑了。
对，所以那种很刻意的话就会看得很诡异。
我们自己也不敢去看那个，我们就不敢去审片，因为很尴尬。
上面的哦，好，真的
是留言就先不要看了。
那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们三个都提出，就是你们从 YouTube 然后经营以来，你们自己觉得最耻或者最尬的一部影片，你们觉得是哪一部？这样，
我想到了，
哪一部？
我们之前帮一个电影院那个工商一部非常知名的动画的电影，然后我们就要
做 fit，
我们对 fit， 我们就要演打怪，然后杨还去找那个 3D 的那个特效怪，然后我们在那边打怪，
对，在公园，我们在公园拿那个我做的武器在那边挥，
对，然后我们在那边演戏打怪这样。
对，然后所有的阿公啊什么都在那边看我们，
他们要运动啊，好像是同学，
然后他练台词，
主要招数，还要背台词，主要是那个影片看拍起来就很尬，就是看到我们在那边哼嗯哼怎样怎样，然后有台词，然后打怪，好看我的什么的，
是。
所以我现在想起真的是蛮尬的。
但哎，我们讲完之后，最后有人看就会翻那部片，
这也是有可能。
不要。
我真的觉得浩浩其实蛮厉害的，他可以一个人在公园这样子拍戏。
阿汉那种
的，
对对对，
超厉害。
那个姐姐跟姐夫，你们觉得最尬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还好欸。
真的吗？
哇，像你觉得还好，
还是你觉得你在地下室吓我那个你很爽？
哦，地下室吓你，我觉得蛮好玩的，只是那个什么、啊。住户看到我有点尴尬。
哇，他不止吓到人家，吓到很多住户，他觉得蛮好玩的。
对，因为我穿紧身，我是要搭着电梯上去的。
那你其实蛮享受的啊。
对，我是蛮享受那种感觉的、
啊。所以这边姐跟姐夫就觉得就是都还 OK。
我
最
早演戏我都觉得还蛮尬。
他不喜欢演戏，任何演戏他都不喜欢。
对，我任何我都不喜欢。
所以你都会被赋予一个角色，然后要去。
然后你就觉得硬头皮，想说，哎，又来。
所以之后可能就比较不会尝试这一块，
我完全不想再尝试。
不然你当旁白好了啦。
好，我可以当旁白，旁白我可以。
好，
嗯嗯，那我想要就是你们像一路上这样走来，所以等于说你们也有找出你们自己的观众，然后还有就是你们自己喜欢的题材。那你觉得如果有一些不管是他想要从电竞实况组然后转到 YouTube 啊，或者是转进自媒体啊，然后以你们现在这样子经营那么久，然后有一些心得的这个历程来 看的话，你们会想要给这些新的人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
我觉得前期成本不要花太多钱
哦，
不要花太多成本钱，然后慢慢的去做，不要急。
嗯嗯，
对，因为你需要时间，需要时间让更多人去看到你，不要瞬间就是投入，怎么讲？
可是我觉得其实 YouTube 这个是一个大家庭，我觉得还是很欢迎大家来，然后真的是要慢慢的稳扎稳打的去，
稳扎稳打比较稳啊。
对啊，
那你呢？
跟他一样。
对，
哦，真的假的？
我们是一体的。
啊，我跟你们比较不一样啊。如果是想要进游戏实况的话，我觉得现在游戏实况非常的饱和，
嗯，
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以前男生只要有技术，你打得好，可能就有人看。然后女生的话，其实你长得漂漂亮亮，其实就可以。现在游戏实况变得非常非常的竞争，甚至也很综艺化。
综艺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喜欢看那个抓嘛，就可能谁跟谁有什么纷争，谁跟谁有什么暧昧，就是看抓嘛。现在。就是、
你说场外的这种剧场，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现在技术那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个人魅力。
嗯，
对。可是个人魅力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现在游戏实况门槛已经变蛮高的。然后再来是，如果要当 YouTuber 的话 ，YouTuber 其实门槛低，只要有个相机，随时都可以拍。但是题材现在也都蛮饱和，你只能走出自己的路。我觉得现在走出自己的路，不要跟别人太一样，我觉得是一个。买一个突破点吧，
嗯，
对，因为你现在跟风，你一定跟的 不可能比那一些
还快，
对
对，即使你先拍先 po 出去，你不会比那些可能百万 YouTuber 对的成效好。
而且我现在观察到一个点，就是大家现在看影片的速度慢下来了，现在大家反而喜欢看像他们那种日记类的，
嗯，
或谈话类，他们可能就放着做自己的事情，
对对
吃饭的时候做自己的事情可以
听音。
对，我现在我觉得现在大家有这个趋势，可能之前影片都看太激烈了，现在有
笑
笑太
多
了，
对对对。
现在有清淡的趋势，像一加一他们也是这种清淡的那种记录风格，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也是可以尝试看看。
我们的副频道的剪辑方法就是不会上字幕，也不会没有特效，可是我就是放音乐为主，就是大家可以听我喜欢的歌，然后去看我们的影片。
哦，
对，即使你没有看我们影片，你也可以听那首歌，
很轻松的感觉。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最主要，不管是实况还是 YouTube， 就是你要走出自己的风格。
对，你没有自己的风格，你只是跟风的话，你通常不会太持久啦。
对，可是我觉得自己风格真的很难抓，欸，
很难，超难。
你真的不知道你怎样的风格会被大家喜欢，
就是突然就被喜欢了。
对啊，你真的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就不一定。
所以其实我觉得回归到你们最刚开始，就是你们这个新的，就是还是做自己喜欢的最重要。
对，
啊，
一开始先不要太跟风这样。
当然，如果你想要哗众取宠一下，就是
也是可以，
对，
或者
冲一发，
或想尬一下，又演一下戏啊。
我觉得先冲一发，让大家知道，哎，欸，这是谁啊？他在干嘛？好奇怪，就让大家先知道你，也是一种操作啦。
对，啊，
对，就像负面行销也是一个行销一样，都可以试看看，可以接受就好。
我觉得蛮好玩的，然后也想要问说，就是你们也这样摸索自己的路嘛？那最后呢，就我通常都会问我们的来宾，然后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推荐自己喜欢的书跟一句话的话，你们有谁想要先推荐吗？
我推荐海贼王，哎，欸，不是，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哦，我们之前有人推荐过航海王，
因为喜欢火影忍者原因是因为
你很像名人是不是，多引分身之
术。没有，因为名人从很小时候就是立定他目标， 一路一路的这样子慢慢去实现。
所以名人是水瓶座的，跟你一样
是吗？
目标性
的。对啊，要查一下。
我是这样的，
水瓶座很目标性吗？
他目标性，他要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在那里，他
就是这件事情，我要把它做到好才会结束他。
对，所以我觉得，啊，我知道你是善意，你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练到最强，
只是这一招而已。
对，就这一招，
氪金吗？
记得，对对对对对。
那一句话是什么？
我的一句话，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一句话。
都可以，
或是火影忍者里面画之类的有吗？
还是你先想一下，睡一下。
好，我先想一下，先给婷，先给婷，
还是要先给我？
好，你先讲，
你先讲。
如果是漫画的话，我可以推荐最近很红的叫《国王排名》
哦，好，
它是一个它漫画，然后动画好像第二季要出，我有点忘记了。它其实是大家原本以为就是一个王子，然后要怎样变国王，就是一个王道漫画，可是其实不是，它那个王子就是像他其实是一个身世非常坎坷很惨，可是还是非常的励志。然后要去成为一个国王，那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很普通，可是它的内容非常的 算温馨嘛，有点温馨励志，然后赚人热泪那种感觉。推荐大家可以去，它是最近前阵子开始就蛮红的。然后我自己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刚刚那个乔西也有说，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自己。我一直都这样跟大家说，因为 你有些人现在当上班族是工作，其实很痛苦，可是我不知道从大家很可能真的是因为经济的关系还是这样很痛苦没有办法离开，但是其实大家都还很年轻，这样痛苦，假如我们现在都可以活到80岁，你等于还要痛苦60年，这样子很累，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允许的话就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算可能赚钱少一点，但我们还是以可以吃饱为主，吃饱为前提，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甚至把它发扬光大，变成一个你很厉害的东西，甚至可以赚大钱也不一定。所以都推荐大家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算是你一直以来的就是都是这样贯彻这一个道理。
我一直来都是这样，其实我本来想要送给大家是活在当下这句话，因为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走一步算一步，我自己现在想要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我不会想说好我现在做这个计划我要接下来10年都要这样子，没有，我只想要做我自己现在开心想要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从那个接案模特转实况组的时候，我是将近快2年没有收入，
哇！
因为我因为那时候就是模特还是会有一些打工的收入嘛，然后我就这样转实况组。那时候实况组是没有业配的，大家就是玩游戏而已，然后是没有任何收入，没有抖内，没有业配。那我就觉得，可是我很开心啊，所以那时候将近2年都没有收入，然后就是这样很开心的一直开着实况，
就是等于说那2年有点吃老本的状态。
对，可是我觉得我愿意啊，因为我开心，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所以我
坚持到现在。
对，我都一直跟大家说，就是我真的有做过这样的决定，我也有阵痛期过，但是我熬过来，因为那是我喜欢的事情，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
那姐姐，
我想到的，
没有想到，
我在想到我一句话，
讲你讲，
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啊。
真的这个很腻，对，这个非常腻。
然后像我就是做每件事情我都会一直各种揣测到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会把目光放得非常的远，我不会看很近，可能现在能赚到钱我会看得很远很远，然后可能会发生所有事情我都会把它一一的讲
解决，
对，解决，或者是讲给他听，说未来可能我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奇异博士就对了，
现在你看我们两个这个就超级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我推论到后面，我觉得他没有一个可能性，我可能就会在前面我就会不会去做，可是他只要一点可能性我觉得他可能会成，我就一路往那个目标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
有没有没成过？
没有，基本上都是大概80%都被我想的差不
多。你要不要去当顾问？我觉得你可以当，
因为我知道我的个性是什么，所以我大概可以知道
说，你可以当人
什么时候会放弃。
你开工作室就当人那个别人的人生顾问，然后线上投稿，然后你就可以帮他
想到80年以后的事。
那这样子我可能会先崩掉。
你这样可以赚很多钱呢、欸，
因为我们都叫我们都说杨是预言家。
哦、oh, 真的、啊、
因为他很喜欢分析，
我喜欢分析，
他都看，他都喜欢这种好像未来很好几年那种，他都喜欢做这种事。
可是我比如说讲一个东西他妈就会觉得说啊，哪有那么那么看那么看太远，先把现在
那、啊、他是不是叫我们回公司
啊？对，我们就回公司。
可是他这样等于是要发工，所以他可能很没办法开业。你可能帮一个人分析完之后，你可能就
我可能就死了。
躺床要躺7天。
我要开业之前，我要先评估，我觉得我会死，我可能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先自己要评估别人，先评估。
对，所以凡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就是想好，
坚持到底。
对、啊，如果真的要去做，你就是去做。像我的目标是定到40岁退休，所以我就想拼命的毛起来干。
那你还剩10年？
没有，剩大概剩6、7年。
辛苦，有点辛苦，
有点辛苦。
那姐姐呢？
我其实我有想很久，但是我最后觉得我会推荐大家去看我的英雄学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跟那个初九很像，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东西，然后但是我就是我很努力，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真的会很努力把它，我就有点像强迫症的感觉，会把它精进到一个很极致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跟杨很像，所以我们结婚了。
对，结婚了，生了一个小孩。
对，所以我就推荐大家去看《我的英雄学院》。我觉得那个初九，我有时候看到初九，我都觉得
很触动的。
对，就觉得说跟我一样废。
可是你最喜欢是红哎、欸。
对，我最喜欢是红，可是我没看到初九，就跟我一样废，什么都没有的人，但是他最后他可以拥有东西，
因为他开挂、啊。
可是你也要拥有就是家人，
我拥有一个小孩、
所以你的一句话是哪
一个？我的一句话、
还没想到是不是？
能躺尽量躺
能废尽量废的
想要讲这可是不行，我好像励志一点
其实也可以这个
对啊，
活着只要呼吸就好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做两个字，就我觉得就是坚持哦、oh, ，就是你要
算是跟姐夫蛮像，
对，因为我们俩是，我们俩就是味道是一样，是，
对，我们俩真的属性很像，对，就是坚持我们去做，然后强迫症，我知道我一句话，开启你的强迫症，
对，他会帮我分析，我大概看到未来，我跟他讲这边到未来的过程，他会帮我，对他会分析我讲是不是合理，如果不合理直接打枪，
是哦，哎、欸，你们沟通很迅速、欸，
对，我们是差，我们就是这种，就是。奇怪的沟通方式，
对，我们 YouTube 开始前面也是这样一路分析过来，
对，然后他就跟我们吵架，
对对对
对对，我就觉得很烦，要做就做啊，
我跟他说不行，因为可能到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哦，要不然就没有做过，做过就知道，
哎、就是这种人，
对，
我觉得你们算蛮互补的，对不对？
他们两个一样，然后我跟他们互补，
对，所以就是你们跟 Cindy 互补这样。
对，大致上是这样。
嗯，那最后呢，想要问一下，哎，你们除了这个包子之外，你们未来有没有想要做一些新的尝试，或者是一些新的计划，可以分享给听众？
我的话，明年有新的东西要公开公布。嗯，对。可是这个要这个卖个关子，先不跟大家说，
啊、
反正已经快明年了，快对，
现在可以拜这样。
对，有。然后这是我自己的啦，
我们就是频道吧，副频道吧。
还有一个，我明年有一个产品要推出，
什么产品？
一个玩具。
哦，所以在台北跟高雄都可以找得到，
都可以。
对，网络上就可以，
网络上也可以。
我也是副频道，因为 我们明年就是 正式把那些工作是什么都布置好之后，然后我们想要毛起来把我们的副频道好好的把它弄好。
嗯嗯嗯，那未来还是会一起拍片嘛，对不
对？
對
啊、
还是
会，因为他们还是很常上台北，大概两三个礼拜上来一次吧、啊，因为我们还是要一起拍片啊。
而且我们朋友圈都在台北。
对，
我们大概半个月在高雄，半个月在台北这样子。
对，两边跑啊。對對對，
好，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认识你们的话，除了在就是 Cindy 的频道找到你们之外，就是还可以在刚刚有提到副频道怎么样找到？
一个是 Cindy 的脑洞，
哎、欸，我知道，我们要弄我们那个频道那个结尾。
好，来那个感谢大家收听到我们要结尾，首先是要订阅我们三个频道，第一个频道。
杨颖的体体，
第二个频道
Cindy 的脑洞，
第三个频道就是我们主频道 Cindy 卡卡，耶、yeah ！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谢谢你们。
在做这一集访谈的时候，其实在访谈的现场我们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就是我觉得 Cindy 啊姐姐跟姐夫他们都是非常活泼的人，然后也很忠实的呈现就是他们在频道里面的样子。不过透过这一次的节目，然后还有他们的分享呢，你就可以去发现到说他们其实对于自己在经营频道啊，或者是自己在经营品牌联名的时候都有他们的想法跟坚持，然后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是非常用心在做这一件事情，然后也很开心可以透过这个角度呢来去更了解他们。希望这一集呢让你对于自媒体经营，然后还有多角化经营呢有更不一样的想法。那我们下周见啦，拜拜。